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非常感谢神哈！今天这样感恩的日子，我们一起来查考他的话语哈。我们来再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啊，亲爱的阿爸父，在这感恩的日子，我们真是满心欢喜的来到你的圣殿里，我们来朝见你，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感谢你，我们真是。把今天要受洗或者是转会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我们也真是为此来献上特别的感恩。此刻就恳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来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让我们能够专心的领受从你而来的祝福和话语。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姐妹好，今天我给大家说带来的题目是系列讲座之一，叫人生的收获与觉醒。咱们都知道哈，金秋十月它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哈，在许多国家或者是民族都是设立有这个欢庆的日子。你像我们中国是什么节呢？中秋节，然后是犹太呢？犹太人呢？是什么节？祝棚节啊！我们北美、美国和加拿大啥？感恩节啊！那么如何来面对着丰收、成就、恩赐和财富，常常是人生最重要的功课和转折点啊！在我们在生活中，很多人呢是面对着缺乏和磨难可以屹立不倒的，但是面对着富足和成功的时候却很容易来软弱跌倒。在信仰上呢，和苦难当中可以转向神，抓住神，一旦进入丰盛反而可能会远离神，抵挡神，找到了工作可能就不来教会了，不来服侍神了，所以说在面对着人生这两大功课转折点，那么在如何面对磨难的时候，大家都会找到一个共同的励志模范，就是约伯是吧。那么如何正确的面对收获，你们会推荐哪一位呢？想想圣经上的人物，你觉得最值得成为我们榜样的会是谁？大家可能会想到很多，在这里呢我是给大家推荐一位人，就是主耶稣他的大弟子彼得，使徒彼得。在古代，财富的标志，农民是你有粮食，牧民呢是你有群羊，而渔民呢就是你能够有多少鱼，对不对？在这个彼得他是个大鱼人，神呢就用这个鱼的供应来做雕刻和考验他彼得的工具和试卷的，我们可以看哈，在四福音书当中记载的彼得和鱼的三个故事，大家，可能都非常这个熟悉的。这是神是在彼得在场的情况下做出了神迹，有两船鱼，路加福音的1-11章，刚才我们大家读了，还有一条鱼是马太福音17章24-27节，还有一个呢是153条鱼，是在约翰福音的21章1-7节，我今天实际上是要用这三个故事，这三段，彼得和鱼的故事来看彼得他如何面对丰收、数算恩典、生命觉醒，来正确的回应了神的在他身上的雕塑和呼召，以至于这呢也成就了他是神是主耶稣最器重的器皿，也是呢可以说我们历代信徒的榜样，我们首先看第一个神迹在他身上的作用，就是刚才他所读的两船鱼是他的人生方向有了明确的觉醒。 我再演绎性的给大家读一遍，刚才大家辛苦了。对，耶稣站在格尼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消失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立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就但一听你的话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围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就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同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弟兄姊妹，这是主耶稣在初期传道的时候呢，为了呼召四个渔夫，就是这里提到的西门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烈，还有约翰和他的兄弟雅各，来更深的认识他，并从现在开始一直跟随他啊，借彼得的船来行的一个网鱼的神迹啊。那呢，这个船主彼得自然是故事的主角了。彼得他的性情当中呢有美好之处啊，就体现在他是一个非常直率啊，他也是什么呢，非常的敏捷顺服和能够及时的回转啊。那么他活的这两船鱼啊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他的生命的觉醒和转换啊。我们看他的有哪两个明显的这个觉醒和转换。第一，就是他的心眼打开，看到了自己的不堪和不配啊。这两船鱼的对这两船鱼的反应，可以说彼得的反应和我们常人是有悖常理的啊。如果叫常人说，主啊，你快留下吧，我们一起给我这当 CEO， 我们就开一个这个大公司，垄断这个加利利湖这个渔业吧啊。但是他却说什么呢，跪在主的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罪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那一刹那，他的生命里面是真正的遇见主，他心灵的眼睛被主身上的真光所打开啊。他对主的不忠和不敬就历历在目。首先他看到他辜负，曾经辜负主的恩典的拣选，离开他继续老世界。约翰福音一章就记载，他们这四个人是在约旦河边就从施洗约翰的门徒转成了耶稣的门徒的，就好像今天我们要有其他教会的会友要转到我们国语圣文堂啊来一样啊。那么经历这两船鱼的神迹之前，可以说他们只是断断续续的跟随主，歌声唱舞的来听他讲道而已啊。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中心呢还是捕鱼和捕网为业的啊。而且呢，他们不知道主的智慧和大能啊，像彼得甚至藐视主不过是一个夫子而已。因为彼得呢，他是一个老渔夫，还是这个船主，他非常的在这方面是非常的自负的。用他的经验来说，在哪个地方水深，哪个地方水浅，哪个地方鱼多，哪个地方鱼少，他是可以说呢了如指掌的。用他的技术和经验说，怎样撒网，怎样收网啊，在哪一天在什么天气下来下网 合适，应该是有这个至少八八九分的把握应该有的。但是呢，他坦白地告诉主耶稣说，我整夜劳力都没有打着。言下之意是什么呢？你一个木匠，再加一个真称就是一个传道的夫子，你怎么能教我在哪里打到鱼呢？哎，给你个面子，我们就去那里去下网吧。啊，我们看到接着呢，他就依从主的话来把船开到了水深之处。啊，那么到了这里，他才发现了自己是多么的无知无能，实在不能够不五体投地，更看到了自己的无德。啊，这个水深之处啊，那么有很多的解释。啊，在这里来，我看来哈，他是隐喻着主他将彼得带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生命环境当中。从他的过程到结果，就完全的超出了一个旧照的彼得他的理性生命理性所能预料的。他已有了知识经验技术都不能再做依靠，必须全然的抛弃才来转向和依靠这位全能的主了。那么这样的幡然醒悟，只有在他的船立了岸，也就是说离开了喧闹繁华的世界，才能够灵光一现出现的。所以说呢，看着满满的两船鱼，他自觉自己的不配和羞愧，才说，主啊，离开我了。这不是他的摆烂，也不是躺平，而是对主的敬畏。我们再看哈，弟兄姊妹，一个真正的遇见的耶稣，看见主真光的人，他唯一的正确的反应就是像彼得一样，承认我们旧照的生命呢，就像伊甸园当中的夏娃和亚当一样，啊，我们是赤身露体，一无所有，一无所失的。也像在以西结当初描述的历史上的以色列人一样，这样我们实际上是一句句枯骨的，啊，从而就会厌恶我们自己，把我们摆在主的手上来去敬畏和跟随他的。啊，我们常常在幸福小组的传福音过程当中，哎，有人就问，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个 best他是不是已经成熟了，是不是我该带他觉知了呢？啊，经常问问题。其实呢，这里彼得的回应，彼得的行动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答案。啊，看看他能不能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啊，再一个呢，是灵魂苏醒，人生追求的方向有了翻转。在诗篇23篇的1-3节，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啊。我们不妨和我一起读一下这三节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行义路。啊，弟兄姊妹。神拣选人，呼召人，目的并不是止步于只知道敬畏他，惊讶感激他，去一直来享受他的供应，而是让我们什么呢？灵魂苏醒，能够天天跟随他，学会行义路的。所以说呢，故事的结尾，你想彼得啊和他的三个同伴，可以说都回应神的呼召，撇下所有的来跟随了耶稣。这两船鱼呢，成为一个激励，成了他们生命的转折点。从渔民到了门徒，来跟随主接受装备。啊，从捕鱼到了捕人，来去传扬福音。这个时候他们生活的目标就不再是到那深水当中去抓水里边鱼，而是什么呢？ 转向岸边那些饥渴慕义的那些来听到人要去得着他们了。我们每一个哈，从来到加拿大的移民，可以说都是人中的精华，有投资移民，有学霸移民，有技术移民，我们所积累的财富可能都比这两条船的更多，是吧？我们所有的知识可能都比那些这几个渔民都要更多。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只有仿效他们，把我们生命的方向从地上转到天上，从这个世界转到天国，转向主耶稣以后，我们才能够真正来活出生命的意义来了。前不久是在美国青年基督教的领袖查理·柯克，我们都知道他的故事。他不是牧师，他也不是传道人，不论是传资传道、兼职传道还是义务传道等等这种头衔，但是呢，他却是用他的年轻的生命为我们当代的基督徒呢竖起了听从主、跟随主、转向神的一个 turning point 的标牌的。你像我们今天有弟兄姊妹来信，这个的来受洗归主，与主同死同活，同死同埋，并一同来复活，也是在仿效使徒们，也是在学习柯克的一个实际行动来。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扪心自问，你自己人生最珍贵的收获和转折点在哪里？你愿不愿意现在就这样的转折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这个神迹，就是一条鱼带来的生命秩序的觉醒。我们来一起读一下这个一条鱼和一块银的故事啊。马太福音十七章24-25节，到了加百农，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彼得说：“纳。”他进了屋子，耶稣先向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呢？”彼得说：“是向外人。”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但恐怕触犯他们。你且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必得一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弟兄姊妹哈，这个主耶稣从鱼口得银来拿丁税的故事，它是发生在加百农彼得的家中的，可以说是对彼得来讲是量体裁衣所做的功课之一。像是福音书当中只有马太记载着这个神迹的，可能是马太他是一个税吏出身，所以说对税务以及他那些这个税官们的那个习性了解的比较清楚，也更敏感啊。这个丁税呢，它是用来维护管理耶路撒冷圣殿正常操作的经费来源。每一个犹太男子呢，在年满20岁以后，每年必须得交丁税，这个数目就是半块钱，又称为圣殿税。马太他就写细致的描写这些税吏，他不敢直接的来问耶稣要不要纳税，为什么不纳税，他是先找屋主彼得，来指责性的说：“你们先生不纳税吗？”这里边他可能是他就吃准了彼得快言快语的一个个性的，刚才我们说了彼得他是的优点。其实彼得的身上呢，也是有非常明显的个性缺陷的，就是他 血气旺啊，他的魂魄强大，语言多，意见多，主张也多啊，出口快啊，他马上就说那，接着就又后悔，感觉到自己是不是闯了祸了啊，需要到屋里边去求问求问主吧，啊，其实呢，全能全知的主，在他还没开口，就堵住了他的口，啊，不仅用问话来教训他、提醒他，而且差派他说：“你到外面去打鱼啊，来教钓鱼，去教我们的丁税，啊，要知道丁税没，就一块银钱。”对于彼得这样的财主哈、啊、船主，那是不算一回事的，不需要到那去打鱼的，到海里边 去钓鱼的，啊，因为呢，这个钓鱼这个过程呢，是非常的费时费力不讨好的，因为在这一个加利利湖上钓捕鱼有三种方式，一种就是垂钓，哎呀。还有就是拉网圈网，就跟刚才那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围网啊，围网。那么钓鱼需要你独自一人啊，孤单的去面对大海啊。那么在大海当中，上千万条游动的鱼当中，你还要钓到那个口里有银钱的鱼啊，这比大海捞针可能还也不差多少的啊。所以说呢，这里呢，是主给彼得的一个功课的，啊，是要磨练他的性格，是要借着神迹让他有一个生命的来翻转和转变的，啊，所以这个至于有多长时间神才把那个鱼挂在彼得身上钩啊鱼钩上，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呢是结尾在主的一句应许之上的。就是说呢，你钓到了第一条鱼啊，你打开它的口必有一块钱你可以拿来交定税，所以说主所爱的人他必然管教啊，他主的管教也必然有成就啊，所以从鱼口得钱这个神迹在彼得身上的果效有这几个方面的，爱神和被神所爱的彼得受管教以后，他理清和顺从了神所命定的秩序。一个秩序就是他清楚了主仆的关系，世人和神的儿子都是仆人，圣殿是神的居所啊，圣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不需要交纳世人所定的这些律例，啊，但是为了他们不跌倒软弱的缘故，那么主还是欣然交纳，啊，再一个呢，他领受了管家的职分，领悟了管家的职分，啊，他明白了一切的财富恩赐的支配，不管你是家产万贯还是仅仅有一块银元，都要你的支配都要先求恩神，不要冲动，甚至也这个有在神的面前不要抢话语权，更不要替主做主，啊，在他领受这段功课之后，神感觉到那么就再次的来供应他了一条鱼，一块钱可以说是双重的收获的，支付了他两个人的丁税，也等于主呢他还了彼得钓鱼的工价，恩典的神他是不会亏待人的，啊，彼得的生命就此也被雕刻而更加丰盛，啊，那么我们用这个神迹的光来光照历史历代的教会，我们发现有一个共同的难处是什么呢，就是旧的西门多，新的彼得少，啊，我们看到他的名字是叫西门彼得，实际上这是两一个名字的，西门是他的父母给他用他们母语亚拉母语来取的名字，他的意思是听见，也有石头的意思， 当他听见神的话，听从神的话的时候，可能是一颗玉石，可以为主所用。但是他听不见，或者是不听主的话以后，可能就是一块顽石，不能被神所用的。但是彼得呢，却是主耶稣亲自为他起的他生命改变后的名字，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啊。这彼得是磐石来的啊。那事实上从历史上看，上的教会正是由于这个西门多彼得少，都有了老底家教会的光景了啊。老底家教会的光景特点是什么呢？我给大家读一遍。你说我是富足了，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弟兄姊妹，这个老底家中的老是什么意思呢？在希腊语就是众人的意思。底家是一个，是希腊语，是叫做意见的意思，合起来就是众人的意见，是要民主，要自主，要自由，就是把神关在门外，任由神在门外开门的啊。那么解决方式是什么呢？主说你要买，向谁买呢？向我们的主买，就是说要像彼得一样啊，要来跟随主，要付代价，上十字架来让我们的生命来得着更新，不再贫穷的啊。所以说呢，弟兄姊妹啊，你像彼得，他作为主的大弟子，可以说是极特别关爱和荣耀和严厉的责备为一身的。你看马太福音的十七章开头的故事是什么呢？是耶稣带到他的山上啊，彼得是又多言多语，被天父从天上提耳责备的。彼得，你不要乱说啊，你一定要听，单单的听你主耶，你的主的。那么现在呢，在地上，他又被神的儿子当面体罚，到海边去钓鱼去吧，啊，所以说呢，弟兄姊妹，神所爱的他必责备，是这样，这也是对彼得特别的恩典和祝福。弟兄姊妹，你是不是发现自己身上也有一些弱点，需要爱我们的主来对付呢？爱我们的主也必乐意像管教彼得一样，来管教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他合用的器皿。你像现在呢，其实都有了机会。你像我们的短宣培训呢，我们幸福小组这个实践来出队啊，这都是我们听神耳提面命，受主差遣钓鱼的，来雕塑我们自己的美好的机会，大家不要错过啊。再一个，我们要来看第三个神迹，就是153条鱼的这个神迹，是鱼生招命的觉醒啊。这个故事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好吧。约翰福音21章1到11节啊，我多写了几节啊。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马士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纳人拿单叶，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去打鱼。他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主耶稣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 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上去了。七个门徒，把鱼拉上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弟兄姊妹，我们不妨一起来对比一下刚才所讲的路加福音5:1-11和这里的11节的故事哈。可以说呢，他们是在同一片水域，同一帮渔夫，也是同一张船，因为是彼得来带他们来的，也是同样是整夜打鱼没有果效，也都是因着主耶稣的介入和人的顺服，神迹的发生，能够让他们惊讶地看到了网将要破而不破，船将要沉而不沉的这样的这个大的收获。面对第一次的恩典，他们调转了生命的方向，选择了来跟随主做门徒。那么第二次恩典神迹，他们学到了什么样的功课？生命有了什么样的觉醒？又做了什么样的选择和转折呢？我们从故事的情节可以找到答案的。当时呢，门徒们呢的确是很迷茫的。主耶稣带着他们风风仆仆的走街串巷传天国福音3年，自己呢却独自上十字架，复活了以后又时隐时现，让他们到这里在荒山上野岭上来等着他，又好久没有出现。这时候彼得性情急躁的老毛病就复发了，他就先说我去打鱼。要知道这个时候的彼得，他是他们当中的大哥大呀，这小弟们说我也要跟着你同去。那么可能他就是为了消磨时光然后再趁机捞点美食，其实一条鱼也没打到其实这时候复活的主在哪呢？其实主在他们打鱼时候已经在岸上了，他们在看注视着他们，要等到他们学到功课的节骨眼上才向他们显现的。主为他们预备早餐，来供应肥大的这个鲜鱼，并不是为了救济他们的短缺，而是要借机向他们说话，给他们印记，来赋予他们新使命的。我们看到一个什么特别的使命呢？就是余生的召命别再彷徨了，你们到了得人如得鱼的时候了，就是给了他们得人如得鱼的启航力你像这几句话，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他们回来数算，这个网里的鱼有153条大鱼，而且网都没有破，在过去可能早已经网被冲破，跑了一半了。那么借着这样的神迹故事中这些恩典的记号，就显示出我们的主他对这些门徒是有供应，有指引，有坚固激励，更有保守，还有呢新的差遣和使命的做了3年的门徒来经历3年磨练，你们都该毕业了，现在不要等了，不要迟疑了， 是时候了，啊，你们，我要你们要得的鱼，就要得的人呐，就像这153条肥美的大鱼一样，已经全部为你们预备好了。不要在这里为了糊口消磨时间来空耗你们的生命了。况且你们在黑暗当中忙了一夜，连早餐都还没有呢。那像鱼一样的人，不再牵藏在那些水深之处，不用开船到深处，就在你们的身边，就是你的左邻右舍，遵命起航吧。你们遵命起航，必然获得更大、更令你惊讶的收获的。啊，你看主耶稣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他三次嘱咐彼得：“你若爱我，你就牧养我的羊。”而且又两次再次的呼召说：“你来跟随我，你来跟随我。”在这个《使徒行传》五旬节，彼得他一次的讲道就有3000多人归主，这都是主所赐一项使命和信使应许的明证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许多人都有跟随神得人如得鱼的侍奉的经历，不论是你参加短宣、长宣、电话布道，还是幸福小组，你有没有觉悟到这样每天都是崭新的呼召呢？幸福小组都到了第六期，弟兄姊妹，是不是鱼都被打光了，该晒晒网歇息了？是不是方法不灵了，该转换平台了？仔细想一想，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像彼得一样心态着急着没有好好求问神呢？是不是我们的网破了该补一补，时间地点错了没有照主的指示去撒网呢？庄稼是死的，它不能动，但是鱼是活的，啊，它是可以游过来的，就像这个三文鱼一样，它经历了它的生命经历了大海的洗礼之后，它都要回到生命的起源地的。天国的鱼也是一样，它要照主的吩咐，到时候是回流到神国的渔网里的。所以大家不要担心第七期、第八期，其实直到世界的末了，神都会呼召我们去撒网的，都会有丰富现在这个鲜美的鱼来供应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同工和弟兄姊妹和有传福音意向的弟兄姊妹，从这第三个153条鱼的故事当中，你得到什么样的光照和激励呢？我们弟兄姊妹不妨来一起数算一下，2025年中我们自己经历了什么主恩，何种管教，哪些觉醒，啊，今日此时，就此时此刻，你的信仰里程正身临这三个神迹中哪个神迹，演绎的三个故事中哪个角色领受了什么样的使命呢？啊，我可以简单的给大家分享一个，我在8月这个份有一个出海钓鱼见证主恩，领悟主的，这个就是启示的一个经历啊。我们在8月中旬呢，我们几家弟兄姊妹，一同约组了一条船到维多利亚岛海边啊。维多利亚岛，大家海不是这个利比亚海啊，大家不要误会了。现在没钱去以色列那个海边啊，我们到那边来，在这个去出海钓鱼啊，可以说是呢，当天晚上都12点呢，还打电话说那里边风大浪急，可能明天有雨，可能去不成的。我们几百块钱的这个押金都交了，但是我们就等，直到第二天早晨5点啊，来电话说啊，我们船长去看的水域了，现在只有微风细雨，你们可以出发了。我们就5点多钟起床，开车就到那个码头。啊，当我们上船的时候，弟兄姊妹，还是有微风和细雨。我们到那里边是经历着海浪翻的， 我和另外一个弟兄是坐在船舱外面，姊妹们坐在船舱里面，是经历着那个海浪的翻滚那个样。当时我就拼命的祷告啊，主啊，我们像彼得他们一样来经历你的风雨一样，你和我们在这个船上吧。我们看到有一个来岛的前面有一片太阳分开的云，我说主啊，你把我们就带到那个太阳底下吧。啊，很奇妙，听着没？我们到了维德的海边，那要大鱼的海港里面，真是阳光明媚啊，一片啊这个平静啊。我们到那里很快就下了这个那些网子，网那些虾的眼网子，来到了钓鱼的地方啊。来到钓鱼的地方，我们拿到了鱼竿啊，就很快钓鱼。其中有一个弟兄，他是非常这个有经验，因为他出过海。他这个可以说是秒钓啊，扔到水里很快就出现了，钓了一个什么鱼？咱们看啊，咱们看照片上，这个他提着这个鱼是什么鱼啊？哎呀，非常贵的石斑鱼哈、啊！大家都说，哎呀，我这个我已经和够本了啊，钓的船已经够本啊。那么接下来我和几个新手就不行了啊，我们可以说把那网线全部放出去了，而且互相缠到一块儿就是钓不上来呀、啊！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学的第一个功课是仰望神、祷告神，我们学了第二个功课是什么呢？这个鱼呢就在我们的左右，关键是我们的方法对不对？这个船长和这有经验的弟兄就告诉我们的，你需要什么呢？那个鱼钓鱼从那个石铅坠啊是要出地的。是要接地气的、啊、所以我们知道、啊、就像传福音一样要接地气啊，我们就一点一点的体会体会好了以后、啊、几乎每个人都钓到了、鱼的、啊、很快我们的筐就钓满了、啊、就钓满了要换地方去的、啊、你们看那是我钓的一条、啊、是非常高兴的、啊、到了另一个地方去，我们就要 钓另一种鱼了，因为我们只能拿每人拿两条这种鱼，就到另外钓龙啊、到钓龙鳞鱼。这一次呢，我是特别换了个地方。刚才我是抢着和另一个地方换地方，你在右边钓，我到右边，这我就到左边去钓了啊。其实我还是第一个钓出来了啊，这个龙鳞鱼的啊，我就是非常高兴。可以说呢，鱼不在随身之处，它就在你身边啊，就在我们的左右啊。然后呢，这个。还有第三个功课，就是鱼跑了我们不要气馁啊！我在最后一个快要起返航的时候，我钓到最后一条鱼，一条龙鳞鱼，我就摇到水边了，都快要出水了，我就看到那个鱼的时候，忽然它就睁开钩跳水了、跳水了跑了、啊、当时呢就是说哎呀，我很遗憾，但是也不气馁，因为什么呢？我也已经有了咱们看在下面很多的丰收收获了。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是有一个 best 还有那跑了或者是没有得到，不要气馁，他从这个网走了回到那个网里边去，天国神出神的鱼，神会把他带到天国渔网的、啊、那么这一天我们可以说是虽然疲劳，但是丰丰富富的带着这些满、这个满满的丰收，我们就返航，这里返航。晚上我们数算说成果，来享受美食的一起、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呢，我们在这感恩的日子里，我们应该数算恩典，我们每一家都有神无比丰盛的来供应，我们过去经历过，现在天天神也让我们会经历，他会超出我们所思所想。所以面对神给这些恩典，你肯不肯觉醒，让每一份收获都成为你生命的转折点和新台阶呢？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存知恩、感恩、报恩的心智，跟随我们的主，得人如得鱼，蒙受神的差遣，我们来牧生羊也养羊，来成为神恩典慈爱的流通管道。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阿爸父，我们真是实在是感谢你，我们恳求你也是像这样，你是如何的来训练、雕刻、管教、使用 彼得，你也这样的来监察我们，你也这样来管教我们，来塑造我们，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你手中合用的贵重的器皿，来跟随你一起，我们得人如得鱼，成为这个世界的盐和光，成为祝福的管道。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谢谢大家。